好好预备心。再过10天就是五旬节了哈。那我们知道，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说，门徒们呢，他们也是在马可楼上，他们在那等候主10天哈，在那，我相信那10天他们一定是更多的悔改，为着他们过去常常从外貌认识耶稣哈，耶稣所讲的话常常不明白哈，然后为着他们过去许多的失败，为着他们过去彼此在争竞谁为大哈，这一些他们在那悔改。好，那所以那10天来，我相信他们有许多的悔改。好，那到了那一天，五旬节到了，圣灵就这样大大的充满，那120个人都被充满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再过10天也是五旬节，我盼望大家这10天来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心，好，也像那个马可楼上那120个人一样，主啊，你要更多的光照我，好，我有什么拦阻你了？主实在乐意充满我们，主能够这样充满在这些人身上、那些人身上，那一直有人在做见证，那主为什么没有做这样在我身上？一定是我有问题，所以主你更多的光照我。光照我，好，让我里面有什么要洁净的、要倒空的，给我一个忧伤痛悔的灵，那让我们在五旬节那一天可以这样子领受神大大的祝福。好，那每一次的聚会，真的你的预备心最重要。你只是身体来了，你并不是好好的在生活里面预备心。这一堂聚会，这个五旬节，或者我们平常的每一堂聚会，你看温哥华一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，他请了2个礼拜的假来，他来追求，他来这里找工作，他想来这里追求，来这里受训练，来学习。结果他要走之前告诉我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每一堂聚会都像特会一样，他常常坐到最后不舍得离开。那我帮我们的弟兄姊妹，不要聚会习惯了，每一堂聚会都可以成为特会，就是你真的要，你要多少，你渴慕多少，你宝贵主的同在多少，你可以得到多少。好，所以还有10天，我盼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分别出时间来祷告，或者进食，或者来洁净自己，来求主光照。好，那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人要做见证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一直以为哈，我不会被金钱捆绑，我就是不会看钱那么重，也愿意给出去这样子。直到2月份我开始上班以后，我觉得神真的是在光照我，真的是他让我知道说我对金钱有捆绑，然后又是这么多的祷告，还有为了建堂的事情。因为我公司哈帮我办身份，所以我要请律师帮我办，所以要存几千块钱，就是一笔一笔的那个钱要付出去。然后我也想说，上班以后我就可以盖个 studio， 就是摄影棚，因为我是摄影师嘛，然后可以买一些 equipment 哈，都不便宜。然后没想到，那个神一直有声音给我，然后就问我说，建堂的事情大家都在祷告，那你能为建堂做什么？我说我有祷告啊。然后神说，你的心也在那里吗？我说心那没有在那里。然后除了这个你还能做什么呢？然后我那时候神一点点给我知道说，我对钱还是有捆绑，我不愿意把钱割舍出去，因为我上班赚的钱也不多，然后又累积要存来要来要存的，要办身份要用，但是对建堂我还是有负担，所以神就一直给我这个声音。然后从第一个月领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，我的征战就很大。然后圣经上也有说，只要神说哈，这个可以试验，只要你愿意给出去，然后他祝福就会临到你。然后他的祝福不一定是什么，有时候是让你会更得着，有时候各方面。然后呀，那我就很那时候是很不太愿意啦，就 钱就这样奉献出来，可是我还是觉得说我有这个负担为建堂，所以我整个的钱我就奉献出来，也没有十一，我整个都是为建堂这样。好，那第一个夜我就听神的话了，有一点没有心甘情愿了，所以我觉得不知道神会不会祝福我。然后第二个又领薪水了，第二个月领薪水，好，然后哎又开始要征战了，然后但是那个建堂的负担又很重，所以第二个月我就不敢考虑那么多了，然后我十一奉献的先写下来一张钱，然后剩下来的哈、哦、我剩下的钱我都填另外一张是建堂的，哎我就没有考虑那么多，把丢到奉献箱了。礼拜天我就觉得说哈、哦、比上第一次还好，是因为说我释放很多了，我 99.9% 就已经释放了，还在想那一个办身份的事情要存钱，因为快到了律师已经在办了，我必须要存钱了。然后第三个月领薪水的时候我不敢考虑了，我真的没有考虑，我就写两张钱，一张是十一奉献税钱不是税后、哦、然后我公司有一个同事他也是基督徒，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问题，他说哦，有的教会没有规定税前还是税后，但是我说我们教会是这样子讲，所以我就要这样子做，所以我就开两张，一张就是税前的十分之一，然后一张就是其他的钱，我留一两百块钱要加油，因为每个月一定要一两百块钱，其他我就好、哦，我没有考虑那么多，所以第三次我这样子一奉献出来的时候，我真的释放了，神真的让我知道说，其实你以为你没有被捆绑吗？但是你还是被捆绑的，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，真的神来光照你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说你什么被捆绑了。你没有被神做，你怎么知道你什么被捆绑了？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。所以我这几个月来哈，真的是对这种事情有更深的体验。神真的在祝福我，神让我这几个月吃得很饱，神就是有办法让我把我养胖。我一直担心我妈妈六月二号回来的时候我会瘦下来，结果现在不担心。我现在比以前胖了十磅，所以我知道神各方面都祝福我，神也让我的心不被辖制住。我现在很释放，我现在也很开朗，很开心。我真的对钱，我现在都没有压力了。荣耀归给主。
感谢主啊！我是很不顺服的人，但是先写顺服上来做见证。啊，我在94年的时候，好，我那个时候是江姐的录音带学生，我听录音带，然后我听了谦卑录音带，我就觉得很 excited， 我就开始每天早上为谦卑祷告，要求谦卑，因为我很羡慕那个看起来很谦卑的人。后来我忘记我也为谦卑祷告，真的忘了。然后哇，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哈，然后就是我开始在教会服侍，因为那个时候我在教会服侍很多，在别的教会。我都是凭血气跟热心服侍的，然后神就让我周围有一些跟我一样血气相当的人都在我的周围，所以我们就开始有，啊、哦，真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有很大的冲突，然后我心里面真的就有苦读了，你知道？然后那时候我读经的时候，主就借以弗所书跟我说话，就是说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那我读完了之后，我那时候也不知道说读了圣经要顺服啊，那我只知道要公平，所以我读完了之后我就跟主说，哦，那你叫我顺服，那你有没有叫他顺服啊？我觉得那很不公平啊，你叫他谦卑，然后要用凡事谦虚，要温柔，要忍耐，要用爱心互相宽容。那我就觉得那他要是没读到这段话呢，那我不是要被欺负死了？所以我就还是不愿意服下来，然后还是不愿意服下来。那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你不服下来环境就不会改变哈，就是因为我真的为谦卑祷告了很久啊，那我也忘了我为谦卑祷告。然后后来真的就发生更多的事情，就是啊更多的不愉快，好像有的是就说神就啊，让我听到很多话，就是别人在背后怎么样说我啊，我这个人怎么样啊，反正就是有的是我真的做错事了，然后他们就批评我，有的是我没做，我就觉得好冤枉。那我那时候啊，我也不懂得要谦卑嘛，要顺服环境，所以我做错的事情，我就会觉得 哦，你们都不记得我对你好，只记得我对你坏的时候，然后我没有做的事情，我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冤枉？然后我就一直跟这个环境一直 struggle， 一直 struggle， 一直 struggle， 然后到最后我终于精疲力竭了，然后我就动了要离开教会的念头。然后我觉得现在神才让我明白，其实我不是想离开教会，我只是想离开那个环境，因为那个环境我真的没有办法承受。因为很感谢主啊，我觉得主真的知道我的光景啊。所以后来那个时候刚好江姐就来神会这职堂，我仰望清楚我就来了啊。然后我觉得在这里啊，好像讲台常常说我们要顺服，我们要下来，然后要求主光照，然后我们是罪人。我觉得好像我才开始在这样子的聚会里面，我才开始认识我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。然后啊，然后我觉得神的同在跟爱一直摸着我，所以我好像终于愿意服下来了，好像顺服那第二个字服下来我一直做不到，后来我就终于愿意服下来了，然后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快乐，好像人的武装卸下来之后，我大概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严肃跟这么凶了。然后后来我追求还每天都在天堂，好快乐，就开始就每天常常就过了半年之后，好多人跑来跟我讲说，哦，你以前好可怕哦，你以前看起来好凶哦，我都不敢跟你讲话，你以前看起来怎么样的呢？哦，那时候我就觉得啊，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坐在那里，我就跟你说，主啊，怎么办？我永远都翻不了身了，他们对我以前的印象这么深刻，对我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印象这么深刻。然后后来神就跟我说啊，这样子不是很好吗？所以你今天有一点点的温柔，你有一点点的谦卑，如果你有一点点的爱心，都不是你原来有的，你只能把荣耀归给我。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很感动，我就跟主说，好，谢谢你啊。就所以后来每一次有人来跟我讲的时候，你以前怎么样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主，感谢你又提醒我是个罪人。然后我觉得我开始这样子顺服下来之后，我发现神真的把我的心弄宽广了，就像江姐上次讲的，我觉得真的没有人能够伤害我，而是我自己拿着那个人的那句话或是那件事来伤害我自己。那我觉得我心开始变宽广，然后我知道我是个大坏蛋，然后是个大罪人之后啊，我真的只能靠神的恩典来过活。之后就有一次啊，我记得我又做错了一件事，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说，哎呀，我最近给人家洗脚哈，那个水太烫了，所以他生气了，我就这样跟大家讲。结果有个弟兄就说，你是水太烫吗？你是用硫酸吧？哦，我那时候刚开始一听我就觉得啊，你知道我真的差一点点就要拿那句话用来刺我自己，我就正要做的时候，我就说啊，主，感谢主，我真的是个罪人，谢谢你又再一次提醒我是个罪人。然后我就可以很快乐，我就觉得神真的借着这件事情一直让我的心宽广，好像借着我愿意顺服神每一句每一个话每一个环境，我的心就越变越宽广。然后前几天神就跟我说就是我现在一直在学顺服的功课，神就跟我说啊，你现在有没有觉得其实自尊心有一点点受到伤害不是这么重要？然后我就跟主说，对啊，是真的没有什么重要，有什么比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还重要呢？所以我就算自尊心受到一点伤害也没什么。然后啊，真的很感谢主哈，我昨天在祷告的时候，神用一句话提醒我，就是耶稣说，我的心柔和谦卑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是担子是轻省的。我以前只记得后面神耶稣说他的轭是容易，他的担子是轻省的，但是我就觉得说啊，有时候真的觉得很难，好像一边要赞美都要这么难。那但是后来昨天神提醒我，就是因为他柔和谦卑，我觉得当我越任性的时候，好像我觉得神真的是爱我到一个程度，一定要把我的任性做掉。所以当我的心柔和下来之后啊，真的那个恶就容易了。然后当我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，担子也轻省了。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主哦，我觉得好像原来我追求这么久最大的拦阻就是我自己，因为我不愿意顺服，太骄傲了，自尊心太强了，太任性了。感谢主，希望你们以后再来提醒我，好，我以前很可怕。
谢谢。
感谢主啊，所以圣福多么重要，圣福可以使我们这个人脱去很多的伤害，避免很多的伤害，圣福可以使我们这个人变得可爱，圣福可以让我们抵挡很多的伤害。我们这是我们讲到有关顺服环境讲的第一堂里面所说的，我们讲到说所有的环境都是神故意安排的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如果不愿意去接受那个环境，好，我们在那抵挡那个环境，在那为那个环境觉得很不平，好，觉得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，我们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开始会里面产生很多的伤害，产生很多的苦毒。好，所以如果柔顺的接受下来，可以避免我们很多的伤害再进来。好，所以顺服太重要。那第二堂有关顺服环境，我们就讲到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怎么祷告的。好，我们都祷告些什么。所以当主兴起环境来在成就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祷告。像刚刚马蒂娜的见证，他在祷告要谦卑啊，要谦卑，对不对？所以主就开始让很多的环境临到他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在祷告什么，不要忘记，不要忘记。好，那好，让那个环境临到的时候，你才会把握那个环境，让主可以成全你的祷告在你的身上。好，那否则你的祷告当然永远不会成就，因为你一祷告要这个要那个啊，主开始兴起环境要来做，主做的方法跟你想的不一样。你要谦卑，主不是天上忽然掉下一个好谦卑的个性在你里面，不会的。你要顺服也是，主不是忽然间当中变得好柔和哦，不是的。主就是开始让你兴起好多的环境，让你觉得受不了，怎么这样子？好，然后在那，然后忽然间领悟到，哎，我不是要顺服吗？我不是要柔顺吗？我不是要谦卑吗？然后才开始为这个环境感谢感谢，这个性格才会成就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要记得我们在祷告什么。那我们这一堂也讲，上一堂也讲到说，当我们这样子顺服那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环境的时候，那你会发现我们就蒙很多祝福。当一些年日过了以后，我们就发现，哎呀，我那一段时间的顺服带给我何等大的祝福，那个我当时觉得最受不了的环境，正是主给我最好的神学院，主训练我往后的日子，一生的年日就是在那个最就叫我受不了最苦的环境里面，装备我以后可以奔跑那个一生的年日为主所用。所以要把握神给我们的环境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还要再来讲在彼得前书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12节到14节，第四章，彼得前书第四章12到14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那不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
好，谢谢。这里讲到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你们不要以为奇怪，而且是好像是很似乎遭遇非常的事，怎么会有这种事这样子的临到我们。好，那神当讲到说你们遭遇非常的事，是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，主有没有说所以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要赶快去安慰他，怜悯他，有没有？没有。神常常对我们说，当我们遭遇非常的事，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，被逼迫的时候，神都说什么？要欢喜，我还欢喜。而且呢， 他说为什么，他说他要说要欢喜，还有要欢喜快乐。好，他说为什么，他说这是有福的，这是有福的。好，他说当这样的事临到你的时候，神荣耀的灵会常住在你们的身上。那所以我们从这几节圣经我们可以学到几件事。第一件事，当别人遭遇火炼的试验或者是非常的事的时候，你不要赶快去做假好人。哎呦你好可怜哦，哎呦主怎么这样对待你呢，好，然后使那个人开始自怜了。好，这种叫老好人啊，可是很没有智慧的好人。当人遭遇这样的事，你不要赶快，因为有时候这正是神要给他一个化妆的祝福，你不要赶快就去用 天然人的爱呀、安慰啊、帮助啊临到他，因为主正是要炼掉他里面那个属地的，正要炼掉的时候，你赶快去帮助他，使他都不能经历神荣耀的灵显在他的身上，神的祝福在他身上。好，所以爱心也要有智慧、知识和见识。好，要仰望主，不要做烂好人。好，那另外呢，我们还可以从这几节学到，当我们在遭遇这样的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些人并没有在这样的事实在是成为他的福气。神荣耀的灵在他身上，他没有，当他遭到火炼的试验，遭遇非常的事的时候，他产生的就是伤害跟苦毒，然后就是埋怨，然后离开神，怨天尤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知道神做事的法则，他不知道在这样的里面要欢喜，神说的他的命令的，就他的命令你要欢喜，还要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是一个福气要临到你。那所以我们可以学到，如果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在那自怨自艾啊，在那自怜啊、叹气啊，然后一直向人诉苦啊，你就失去了这个福了。你在这种的时候，你要在主面前，主我感谢你，为这些感谢你，为这些赞美你，你这样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经历到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的身上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？因为当一个人在受试炼，在遭遇非常的事，他却在那为这些感谢主、赞美主的时候，那时候神的荣耀特别的临到这样的人身上，真的。所以苦难真的是把我们送到神的怀中的那个阶梯呀、啊。那个苦难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临到我们。你可以看为什么中国大陆他们的一些地下教会，他们在聚会就在矿坑里面，就在什么什么一个很糟糕的环境里面，可是呢那个荣耀同在这么大。魏恩波他写了一本《为主受苦》，他在监牢里面关在监牢好像是14年，是不是？好，他说在那个很深的地下的那个监牢里面的时候，他说他发现那个监狱的墙壁好像钻石一样在发光，那个是不见天日、暗无天日，很深的下面的监牢，没有一丝光线的，可是神的荣耀的同在却像钻石一样在发光。所以你似乎遭遇非常的事，当然我们在美国都没有遭遇到这样的事，可是神爱我们也会留意给我们有一些火炼，有一些似乎非常的事的时候，你不要马上在那叫啊跳，主就觉得再不能有一滴滴的高温，一度都不能升了，只有这个温度它就已经跳得这样子了，主只好降温，就是那个银子的渣子一直都炼不掉，永远炼不成，环境只好重复再重复再重复在这个人的身上。如果主还爱你，没有放弃你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，在马太福音11章，马太福音11章讲到施洗约翰，好， 第六节。11章第6节。
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
好，谢谢。当施洗约翰，他从一出生他就知道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他知道他的身份是一个很特殊的身份，是来为这位荣耀的弥赛亚开道路的开路先锋。他在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。好，那施洗约翰知道他一生的职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事，而施洗约翰一生也谦卑，他真的谦卑，他都不敢窃取神的荣耀。好，那只是说我只是旷野里的声音而已，声音而已，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。所以他是一个逃主喜悦的人，他一生的，可是忽然非常的事就临到他，就他在那为神说话，恨恶罪恶，指责罪恶的时候，哎，他被抓起来了，被关到监牢里去。然后关到监牢里去呢，哎，听说，哎，他明明知道这位就是神的羔羊啊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基督，那怎么都不来救他？我应该是要为神做工的啊，他需要我啊，对不对？耶稣需要他，需要他来为他来喊，说这个就是神的羔羊。而且人家比较认识施洗约翰，人家比较不很认识耶稣，因为施洗约翰 的爸爸跟是祭司。好，而且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环境里面，他被生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、啊、左右的邻居，所有的村镇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是很奇特，所以他们还蛮听施洗约翰的话。好，那所以施洗约翰很能为耶稣做见证，他知道这位弥赛亚来，很需要他来服侍这位弥赛亚，很需要他先来做见证，别人才会信耶稣，很需要他。所以他觉得耶稣一定要快快把他救出来啊，弥赛亚一定要快点把他救出来为他做工。可是没有，一天一天过去，一天一天过去，耶稣都不来救他，都不来救他。施洗约翰开始有点怀疑了，他知道他的身份，他知道他要为主做工，他也真实在为主做工，可是主怎么现在都不给他做工的机会啊？所以他就怎么样，他就开始差门徒来问耶稣，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他开始有一点怀疑，人有时候在极大的苦难中、哦、会开始有一点疑惑，他就去问。可是问了呢，耶稣就告诉他，叫那两个门徒回去告诉他，耶稣行了怎么样怎么样的神迹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啊，长发麻风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。他就讲了这些话，叫他们去告诉他。可是耶稣还是不行神迹把他救出来。好，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这样的顺服多么重要，就是你觉得神理所当然该做这件事，照我为主所摆上的，照着我爱主的心，照着主对我的蒙召拣选，神应该要做这件事在我身上。可主怎么一直不做，不做，一直到施洗约翰死，被斩头，哎，死得很惨，被不义的人斩头，对不对？很冤枉，不是他犯错而斩头。可施洗约翰呢，他在信心里死掉，所以耶稣称赞他，耶稣不救他，耶稣不做他觉得该做的事在他身上，可是耶稣在背地里一直称赞他。耶稣说什么？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耶稣非常称赞他，他所做的耶稣也都知道，可是耶稣不救他，就让他死掉。顺服就是需要这样，因为这位王，天国的王，他来就是什么？他说腓立比书第二章呢讲到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 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位王呢，他先走出一条路给我们看，他来到地上，他就是要存心顺服的，存心要顺服的。弟兄姊妹，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到现在有没有跟主说了我存心要顺服？今天已经第11堂的讲顺服了，我还没有哪一个 topic 讲像顺服讲的这么多，因为这件事对我们太重要了。我里面一个渴盼，一个呼求，就是主啊，叫我们当中所有你的百姓，不只是听，而是那个存心要顺服的性格一定要长成在我们的身上，你一生才会走得正，走得直，你一生才会那样的蒙主喜悦，蒙福，真的是蒙福，存心顺服的人。所以耶稣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就是说凡不因着我不做这个事，好，或者我好像对别人比较好，对别人比较祝福，对你就没有，我也不跌倒。他说这样的人就有福了。有一般人，你会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般人，他被关在监牢里，神释放了某些人出监牢，就是没释放他，关在那么黑暗、那么凄凉、那么痛苦的监牢里面，一年、两年、十几年、二十几年，神释放别人就是不释放他，神就是把他关在服侍的门外，不给他服侍。可是呢，他仍然没有怀疑神的爱，他仍然在那为着已经释放出去的人在那祷告，为他们赞美。有一般人，那个火炼的试炼临到他，没有道理的，没有道理的苦难，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些疾病痛苦临到他，可是他仍然感谢赞美，不怀疑神的爱。这一般人对神的国多么重要啊，多么重要。蔡淑娟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当然其实历史里面有太多这样的人，我今天讲到蔡淑娟这个姊妹，她是在这个清朝的时候的一个大富人家的女儿，他家的那个婢女很多，很多的仆人这样。那后来他在一个基督教学校读书，就信了主。那信了主以后呢，他就开始向家人一个一个的传福音。后来他们全家都信了主，也所有的婢女，听说那个一个家不知道多少个，差不多近百个吧，他们一家加上婢女全都信了主。那可是呢，蔡淑娟却忽然得了一个病，那个病还经过十几年都检查不出是什么病，后来才检查出来叫做恶性疟疾。那个病是怎么样呢？那个病就是他的眼睛不能见光，只要有一点点的光他的眼睛就好像几千根的针在刺他的眼睛一样。然后呢，他不能吃一点好的东西，只要吃一点好吃的东西、美味的东西，就剧烈的呕吐。然后病情一发作的时候，他的指头就裂到骨头看得见。然后他那个心脏就剧烈的痛，那个一发病，全身像发烧，烧到这即使很冷很冷的冬天，他都像夏天那个很大的太阳底下的那种烧。那恶性疟疾在他的身上。那这样的人他只能一直活在这个，所以他们把他称为暗室之后，就是说他只能活在那个他的房间全部要用黑布蒙着，不能有一丝丝光线。如果你是他，你会怎么样？我死掉算了，因为他真的生不如死。 直在痛苦里面，所以他 早餐只能喝两小杯的茶，中餐只能吃两片饼干，晚餐吃一小口的饭，只能吃这样，所有什么好东西都不能吃，一吃了就剧烈的呕吐。那医生给他开一种药，药一吃下去呢，整个就头昏昏的这样子。好，那每天过这样的生活几年呢？本来医生说他大概活不到三天，这样的病活不过三天。可是呢，他从大概三十几岁、四十岁得这个病，他活到九十几岁。他活到九十几岁，那也就是有五十几年生这种病，活在这种光景底下。今天如果换的是你，你会怎么样？很多人说我死掉算了，因为死了还比较不会这么痛苦嘛，每天没有一天好日子过的。人家瞎眼就瞎眼嘛，他不是，他简直是瞎眼，可是又一大堆的痛苦在身上，太多病，然后也不能吃一点好东西，而且在极严重的这种营养不良里面，可是神却给他活到九十几岁，而且他祝福多少的人，他在这样五十几年的生，因为你生活永远不能见天日，你只能在一个暗室里面，对不对？你过这样的生活，那他这五十几年来，他从来没有怀疑过神的恩爱，他没有一天没有一时刻怀疑过神对他的恩爱，他从来没有问过主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遭到这样的事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，从来没有问过一句，他只问主说，主啊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，主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神盼望我们有这样的顺服，而因着这样的顺服，就使他得着荣耀，得着安息，所以他可以活到九十几岁嘛，对不对？有些人啊，病痛啊，病痛还没有让他死，是他的忧虑啊和埋怨啊，使他先死掉了，对不对？有些人早受不了，早就自杀了。我们听到这样 的见证，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还有谁比他更痛苦？我们有谁比他更痛苦？可是我们很多人一天天的痛苦就在那叫啊叫，我还不如死掉好了。这个叫埋怨神，就是埋怨神你对我不慈爱，你不是爱，神说他神是爱，你说不是，你不是爱，我说你不会这样对待我，这样的人永远不得安息，因为不顺服，顺服就带来最深的安息。蔡淑娟她就是因为这样的暗示的生活里面，有多少神的话向她开启，比我们这些在外面忙忙碌碌的人开启的更深多了。所以她说她在那个苦难的鸿炉里面呢、啊，苦难的鸿炉里面，她领悟到那个心灵锻炼的秘诀。神允许苦难临到我们，真的是要锻炼我们的心灵成为一个强健的，是可以受苦的，不会那么脆弱的。你看那些最好的那个金刚钻啊，或者是最好的宝石，都是什么？耐打耐高温，对不对？耐敲耐打耐高温，就是神要把我们做成他的宝石，做成他的宝贵的器皿。 神一定得有这种环境的，器皿的制作一定要经过这么高温的。可是如果我们在那埋怨，我们在那不肯顺服下来，什么叫顺服？顺服就是你在那个环境里面安息接受，在那感谢赞美。有些人会顺服个几个月，然后呢觉得发现几个月来主也都没有做什么事，就开始埋怨了，开始叫跳，那几个月的顺服都白顺服了，前功尽弃了，又得从头来了。那个就好像什么，那个银子在火炉里面啊烧烧烧，后来那个银子跳出来了，银矿跳出来了，都冷却了，只好在那从头开始。这么快一点顺服，让神可以做成这样的工作。如果你环境的火特别高，那真是阻碍你，主宝贵你。这一位蔡淑娟姊妹，她常常勉励别人要得胜。她说第一就是要得胜，不要只在别人的面前得胜，你要在私底下的生活得胜。第二要安息，他一直勉励人要安息，这也是我们常常教的，对不对？要安息。他说安息的秘诀就是什么？就是要交托，要真实的交托，把这件事真实的交托给神，还有绝对顺服，绝对相信，绝对顺服，那你就安息下来了。那这个就是他的秘诀。所以他变成在一个暗示里面，他常常想的就是主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所以他活到九十几岁，这么多年日来，一直成为全世界各地好多人特地他神把他带到宾州，所以好多人特地搭车就是到宾州暗示里去听他讲的一席话，哇，人就流泪，人就得帮助。那是因为经过苦练的火熬出来的器皿。那今天我们都没有受到这样的苦，可是神也都会制作在环境上有一些环境临到我们，例如睡不好觉、失眠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安息在那里面？我们可以安息在那里面，为这些都感谢主。主既然让我这个环境，那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安息。所以我既然是那，我可以躺在那跟主说话，我不要站在那害怕，一直这样子找方法，一直什么安息下来。每一个有不同的环境，众先知他们也是这样。在希伯来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希伯来书11章13节。
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
好，那讲到这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而且直到死呢都还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直到死都还没有得着，好像主说谎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，圣经会把他们的名字记载在这里，表示他们直到死的那一刻都仍然对主充满了信心。那这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因为他们知道在地上是短暂的，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而他们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在天上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在跑天路，在天上，在高处。我们知道我们每次爬山都要什么？爬山都苦啊，没有人喜欢啊。好，为什么？好喘啊，好累啊。可是很多人他们也愿意 花时间啊心力啊，他们愿意去爬山，为什么？他们说征服了一座山，这就是他们的快乐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这样爬过了以后，他腿力更好了，他心脏更好，肺活量更好，他下次又可以爬更高的一个山。可是你知道，我们的家乡就是在那个最高的天上，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用这个天然的这个脚，肉体的脚在爬，可是我们里面心灵的力量就是一直在登高，登高山。所以有首诗歌说：“我今只往高处而行”，对不对？我今只往高处而行。那一个人，我们需要知道，这个登高啊，登高山啊，所需要发挥的体力，这种劳力，这种不舒服训练是必须有的，一定要有的。他们只为征服一座山，他们都愿意这样子的，更何况我们是知道我的家在那里，我的家在那里，所以我一定得这样子的，对。所以这个是必须要有的。有些人，神给他一些，他喜欢的就是人家的安抚、安慰。那常常想的就是我就是最苦，我就最苦，没有人知道我的苦，没有人可以了解我的苦。你越这样讲啊，越这样想，你就越苦。出不来嘛。可是我觉得神对付我们的方法，制作我们方法都不是这样。当我们在苦难中的时候，神，我们就好像一个瘸腿的，神就叫我们要起来，起来，神常叫我们要起来，不要打下去。那我发现神用的方法，那个顺服就好像什么，好像我们这个天然人就好像一个，我们这天然人就好像一个有残障的人一样。我们刚刚马蒂娜做见证说我们是罪人啊，罪人有诸多的表现啊，对不对？我们都一样，我们很讨厌自己的这一些罪性的一些残累在我们的身上。好，那这些呢，我们在爬属天的道路上，我们就好像一个瘸腿的一样。那这些这个瘸腿的这一些人呢，常常要做什么复健，对不对？需要做复健，让那个肌肉可以长出来，让那个腿有力量。那所有的复健的过程都是很苦的。那个复健真的很不舒服，都是很苦的。那你明明就是腿没有力气，明明就是腿痛、膝盖痛，然后他还要你一直爬楼梯，再爬再爬，明明就没力气，还要叫你举举举更高。那这种训练，它其实都在复健，而复健的过程都是痛苦，都是痛苦，但是它却让你长成肌肉，长成健康。今天顺服就好像是这样，每一次环境来了，我们就在那顺服，顺服都不舒服啊，因为我们比较喜欢人家顺服我们啊，对不对？最好人家都没有，环境都没有一个跟我唱反调的，好，不可能的，好，所以每一次你要去顺服人，都要把放下自己的意见，去接受别人的意见，好，那哦还要这么严格的这些训练。啊，这些训练都对天然人都不舒服，但是这正是一直在训练你的心灵的力量，让你可以跑天路。我们需要，我们真的需要。你可以去做轻松的基督徒，可以的。苦难一来，马上倒吧，没有一点力气起来，因为那个肌肉无力啊。从来没有锻炼过，所以当神给我们环境，给我们一些严格的要求，我们不要再叫苦。内在生活的课程，就是一直要操练你这些体能。 蔡淑娟她讲到，她说他们以前有一个英文老师哈，一个英文老师，他们那个基督教学校一个那个姊妹英文老师对他们好严哦，每天早上早自习呢，好，一定要默背一段散文，然后抄在黑板上，你要去默写出来，写在黑板上，每天，好，那所以他们要在这个他们有早上的崇拜，早崇拜，早餐跟早崇拜之间要做完这个早自习，所以他们就要更早起来。好，然后早崇拜完，接着就是这个英文老师的课。那这个英文老师的课呢，他就是要你这些都要会背，而且对他们的那个作业改得非常的严，要求的非常完美，连一个逗点、一个句点，什么都要管，都要改，就是要你从头写，你一错掉了就要你从头写，这么严。他说他们那时候说心里好希望这个英文老师可以生病一天哦，让他们可以喘一口气。可是他后来来到宾州，租给他这么多服饰，他说还好，他现在真的是感激那个英文老师那么严格的训练。如果他不是那么严格的训练，他说他今天能够有一点的英文的底子，实在是谢谢这一位英文老师对他们那么严格的要求。今天我们是天路客，天路客不可能吃吃喝喝啊，轻轻松松的，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嘛。你今天地上的一切是要训练你，你可以跑嘛。你知道属天的历程是一直在奔跑的，应该有一直建造在我们身上。那我们的腿力有没有越来越好？而且没有办法靠你过去经历的。我上次夏令会讲到我跳那个 aerobic 啊，哎，我就觉得跳了一段日子以后，我发现我站在讲台呢，两根腿就好像铁一样有力气了。我以前不是，我主日崇拜一完毕就两腿酸啊酸啊，一直拍啊，好，很酸痛。啊，人家跟我讲这个叫血气不循环，气血不循环。那为什么没运动啊？那当我开始跳的时候，我多苦啊！真是苦，四十几岁，然后开始要这样跳，跳得喘得不得了，腿已经没力气了，还要再抬，还不可以放，还不可以放，还要再久，哦，真是很苦。可是这样训练下来，我才得自由啊！我真的才得自由。我有时候一忙了，有差不多一两个礼拜没有跳，我腿又开始会有一点酸了，会有感觉的。所以奔跑属天的道路，你没有办法靠，我过去锻炼得很好了，对不对？马上就不行了。我们需要一直锻炼，一直锻炼。而那些锻炼中的苦，都是叫我们得自由。顺服也是这样，每一个环境呢，哎呀，都要顺服。人家别地方都不必这么严格要求，来到这就要一直学顺服。你学顺服，你腿才有力气呀。你才能够奔跑有力呀。你才能够打仗啊。所以这些多么重要啊。这些都不是为牧师的。整个的内在生活的课程，就是一直一点课，一次一次的课程，都一点一点在累积你的体能，属灵的体能强健，也就是你心灵的力量。你可以每次迟到，你可以每次敬拜的时候就要唱不唱的，赞美要开口，情绪不好就不开口，你没有真实在训练自己啊。每一个属灵的功课都一直在训练我们自己，所以顺服，每一次的不容易的顺服，都使你越来越自由。像我们刚刚听到马蒂娜的见证，对不对？ 以前怎么样的个性人也都看在眼里，人家只是不说而已。可是他，人家看他不顺眼，他也看人家不顺眼，对不对？以前呢，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对付，我们的基督徒生命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就充满了批评论断。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在学习顺服，顺服就越来越柔软，而且我们可以请别人来告诉我的缺点，还谢谢你告诉我，多自由啊！顺服就是释放我们脱离那个自尊心的捆绑，那个囚牢。有时候我们之所以没办法顺服，其实人家跟我们讲的，或者有时讲台所讲的，我们也知道对，是对的，可是我们有时候没办法顺服，就是因为我自尊心下不来，我服不下来。所以人家跟我们讲这些话，虽然我们觉得很有道理，可是我自尊心下不来呢，我就不愿意，然后我就开始起来反这个事，反那个事，就觉得不见得要这样啊，何必一定要那样呢？那是你自己的看法啊，我不见得要这样。那其实我们理智上我们也知道这是对的，这是神的话，可是我们就是那个自尊心那么强，不愿意顺服下来。那就是在那个不服哦，就会使我们受伤。可是什么时候我们一服下来，这时候顺服就是要把自尊心好像吞下来，哦，很不舒服哎，硬把那个自尊心吞下去，很没面子啊。可是当我们这样一吞下来以后，我们发现自尊心也没那么重要嘛。所以我真的常常劝做父母的，从小就不要一直培养你孩子自尊心那么强。我是指小孩子啦，你到青少年那个自尊心都已经养成了，你要非常尊重他了。越小的孩子不要一直哎呀，我要尊重他，我要尊重，越小孩子就要顺服，就是顺服，越不要一直去培养他的面子那么大，他一生就有福了，就不会那么容易受伤害。那顺服需要顺服到以至于死，要一个存心顺服。如果我们每次顺服只是为了得奖赏、得祝福，那还不太懂什么叫顺服。好，就是说，例如说我们奉献，哦，好了，主啊，我奉献，那哎，主你怎么一直没有给我百倍的祝福啊？你不是说在地上为你撇下这个什么什么的房屋啊，哦，撇下什么就无不在今世得百倍吗？我真的是因为以前有过人就问我说，啊，不是说得百倍吗？所以他一直在等着那个得百倍的奖赏，这个动机不对了，所以主大部分也不会给。因为你看，在马太二十五章那里讲的山羊绵羊啊，好，他说那个绵羊就是什么？绵羊就是他做了好多坐在人身上的，他都不觉得，对不对？他说主耶稣说，我在监牢里面，你们来看我，我贫穷，我饿了你就给我吃，我渴了你就给我喝，哈，哦，啊，那我赤身肉体你就给我穿，哈，哦，啊，你就这样帮助我。然后那绵羊就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有做这些呢？主说，你坐在人身上就坐在我身上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他做这些都不是为了说，主啊，那你要报答我哦。主啊，我为你做了这个，你要报答我哦。顺服就是这样。如果我们顺服只是为了得奖赏，顺服只是为了得祝福，那你还不太懂什么叫顺服。因为耶稣来是存心顺服，顺服到死的地步。所以顺服就是要顺服到死掉，我死我都没关系。像什么？像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，好，那他对那个王说啊，说哦，即使急祸不然，就是说 即使我的神没有来救我们呢，哈、哦，他说我仍然不拜这个偶像的，他就是顺服神的命令，不可拜偶像，不可跪拜偶像。所以他说，好吧，丢在火里就丢在火里吧。他说，我想我的神会救我了，可是即使不救，我也不会，我还是要顺服的，我还是不拜偶像的。顺服就是要这样的顺服。当我们这样的顺服的时候，在属灵界的里面就产生一个伟大的力量，伟大的力量，伟大的得胜，所以变成他们可以在火中行走。顺服的力量何等大，可以在火中行走。那我觉得我们的顺服就是要这样，不是顺服的说，哎，我顺服啦，我奉献，哎，怎么没有最近加薪呐、啊？哦，或者这个房子也没买到比较便宜的房子啊？哦、啊，那我以后不要顺服了，我不要奉献了，这就经不起火嘛。顺服，存心顺服，顺服是我的目的。因为耶稣来，他说他来了，神给他造了这个肉身，他说我肉身来到这个地上，为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所以耶稣说他就是为了要顺服父，顺服到被人家吐口水，被打，被死在十字架上，他还是顺服。所以结果呢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这是神做的。可是耶稣不是要等着升为至高，他是等着要存心死，顺服，顺服到死。我们要养成培养那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要有一个这样认定，主，我就是要存心顺服了，你祝不祝福我，我不管怎么遭遇，我就是要存心顺服，那个顺服的性格才养成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叫似乎遭遇非常的事，我仍然以为喜乐，还以为大喜乐。这样的人顺服的性格已经产生在他身上。尼多生他有一次，他主感动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哈、哦、去布道哈、哦，然后呢他没有钱，他就仰望主，好、哦、主啊，那是你的旨意要我去，你要给我钱，好、哦、那个坐船去那边的钱，哎，神就很奇妙的给他预备了钱，真的就随便打给他预备钱，好、哦，所以一方面他清楚神的旨意，一方面也有印证。有了钱了，然后他也去到那边，好，那他顺服去了，结果那个教会的牧师说，我没有感动让你布道，好，那尼多生服下来。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我清楚神的旨意啊，这明明是神的旨意，结果我居然遭到的是被拒绝，那我就开始对神怀疑了，或者我以后不要再这么听话了，就这么傻傻的顺服了，被拒绝很没脸，很没面子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跟人家讲说，我有感动要来这个布道，神差遣我要来布道，那牧师说我没有感动，那你服不服得下来？顺服就是要这样，顺服就这样。好，即使这样，好，主，我还是顺服，我回来。我没有一直跟主叫啊，怎么这样？或者开始以后对主都产生怀疑，以后主有感动都开始怀疑。有很多人就是这样，没有存心顺服，以至于里面惹来好多的伤害，从此就开始对神的旨意怀疑，或者从此再不要仰望神的旨意，还招来没面子，对不对？你看好多人属灵的道路走出扭扭曲曲，就是这样子。顺服了几次，可是遭到一些非常的事，或者火炼的试验，就开始不顺服了，而且以后产生的反感苦毒更大，太可惜了，不明白神做事的法则。我再说，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不因着我所侍奉的王居然被钉十字架，好像很懦弱，一点 点都不是王的威严，被打，被鞭打，被吐口水，哎呦，我怎么敬拜的王是这样的一个王啊，一点power都没有。我不因他而跌倒，或者这位王怎么都不来施行拯救，就像蔡淑娟病了50几年，主也不医治他，他跟主的关系很好啊，主就不医治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主要用他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一个器皿去训练他。所以他说，当他在生病的时候呢，当他在病中极大痛苦的时候，神曾经给他看见有一顶美丽的冠冕一直往上升，一顶美丽的冠冕一直往上升，然后主就告诉他说，我要训练你，这是你的灵修院。好，这样，所以果然他自己这么多年以来，他发现那个暗室，小小的一个暗室，真的成为他最好的神学院、灵修院。你不会浪费很多时间在外面，你就在这里，主亲自一直教导你，主一直制作那么美丽的生命在你的身上。那我们说，对啊，因为主给他看见那个美丽的冠冕往上升啊，我都没有啊。你问问你有没有？我发现很多人都得了属灵健忘症，很多人在生病的时候，在极大苦难中，啊，他说我看见主耶稣向我显现他的钉痕的手，或者我看见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向我显现。可是如果继续痛苦下去，几个月或者一两年痛苦没有挪开，他根本这个都忘掉了，早就忘光了，就开始埋怨了。所以主代不爱我，主不爱我，主爱别人，主不爱我。我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跟我讲主向他怎么显现，主向他什么时候，我常常都记得很清楚。可是我有时候就发现，哎，他怎么那么快就忘了？所以我常常对他说，哎，主不是跟你讲过什么吗？你不是看见过主钉痕的手吗？这不是向你显现他钉十字架吗？怎么又忘了呢？这就是我上一次讲的，你跟主祷告什么，或者你清楚了神的旨意，既然清楚神的旨意，你就要继续顺服，继续顺服，他永远是信实可靠的神。你不只看整本的圣经，你看教会历史，你看神像那些诚实顺服他的人，他永远是可信。就像我们现在看希伯来书11章，这些人存着信心死了，可他们死得很惨啊，被锯锯死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家业被人家抢去了，好，忍受各种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，家业被抢去了，神也不帮我抢回来，神也没有再祝福我，被捆锁，好，哎呦，各种的苦。死的时候呢，他也死了，他的邻居也死了，都死了，好像主都没做什么。主允许初代教会他们遭到这些苦，可是后来呢，就把整个罗马帝国翻过来了，整个罗马帝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了。可是他们死的时候都还没看见，很多都还没看见，对不对？神有没有说谎？神没说谎的。他们存着信心死，马上就到那里去领奖赏了。我们今天在这个永恒里面的一小段，来到这个人生的舞台，短暂的客旅的生涯，我们需要知道，我是寄居的，是客旅。我觉得他们会存着信心死，而且说什么他们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，可是呢，他们从远处望见，远处望见，望见什么？望见他们有一座城是为他预备的，那才是我更美的家乡。所以他欢喜的迎接，承认 我只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所以寄居客旅的呢，即使被鞭打啊、受苦，就是短暂嘛，八九十年过去了嘛。再苦八九十年过去了嘛，可是我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，所以我就可以扶得下来。所以圣经上讲说，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？你扶得下来，把那个自尊吞下去，扶下来。而且当你扶下来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在苦中也不觉得苦了耶。你知道，你苦中也不觉苦了。像刚刚恩主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好像主怎么对他要求那么严格啊？好，第一个月的收入，第一个月的收入全奉献，第二个月收入又全奉献，第三个月又全奉献，怎么好像怎么会这么样子？而且我相信主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子，只是他知道他被主光照，他有捆绑，对金钱有捆绑，所以他愿意说在这方面他要得着那个更美的家业，就是自由，不再被捆绑。而且主真的让他得自由了，而且借着这样，主就让他经历那么多神迹，三个月来妈妈也不在身边，居然没有停止过食物的供给，反而还胖十磅。那我想最主要不是这些，而是最主要那个喜乐，可以经历到常常经历到神奇妙的供应。还有呢，我相信他的信心有一个更大的增长。我在这，我不是叫弟兄姊妹要把你薪水全奉献，不是，而是我是指说他的顺服，他顺服神给他的光照，神给他带领，结果呢，他就得到自由了，得到真实的无伪的信心。那所以我今天一个负担就是讲到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那个顺服的基本，我们能够顺服是因为我信任我的神是慈爱的，他是全知全能的，他是全有全丰的全部丰富的神。所以信心一定会产生顺服的行动。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服，不愿意，不能够顺服，不愿意顺服，不能够服，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神的慈爱，不信神的伟大，他的全知全能。所以顺服多么重要，信靠顺服，你一生蒙福无双，蒙福 无双。那一个人如果他经过那个长期的试炼，可是当他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他定义要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会赐下一个最大的赏赐，就是他自己内在的显现，他自己内在的显现，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的身上。所以长期的熬炼，长期不容易环境里面，我在那顺服，不埋怨，柔软的顺服，在爱里的顺服，信靠里的顺服，你会发现神把他内在的显现那么丰富的赐下。那就是施洗约翰、众先知、蔡淑娟、许许多多圣徒们的经历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经历。我求主真的把一个存心要顺服他的性格塑造在我们的身上。环境来的时候，主，我一定要服下来，我一定要服下来，我要的是你。我们一起来唱229首。 诵赞诗选229首，我们起立唱。已经唱好多遍了，好不好？请你把它背起来，所以你可以在生活里面常常对主唱。如果你喜欢，你可以这样对他的弦，我们在旁边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听副歌会背，你就。